一时长一，听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毕老师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给大家讲了关于苏东坡的美食故事。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来讲宋代以后明清时期的几位美食家。第一位是写《夜航船》的张岱，他是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家，还是一位美食家。他早年的生活非常富有，中年以后因为清兵南下，明朝灭亡，他就隐居深山，生活变得清苦起来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《陶庵梦忆》，回忆自己曾经的富足生活，特别提到了自己曾经吃过的那些美食。在《陶庵梦忆》中，他说自己的饮食有三个原则：非时鲜不食，非特产不食，非精致烹调不食。他特别喜欢吃不同地方的特产，比如山东的秋白鲤，福建的红腐乳，苏州的松子糖、橄榄脯，山阴的河蟹、石鱼等，并且吃什么饭要配什么水果，喝什么茶，也有自己的一套讲究。他曾说过，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，为憨，为河蟹。说憨与河蟹都是不需要加任何佐料就五味俱全的食物，而吃蟹的时候要配杭白米的饭，配的水果是橘子、栗子和水灵，喝的茶必须是玉壶冰，而漱口要用的是蓝雪茶。可见他是一个多么精致的美食家。他在一篇专门写吃蟹的文章里说，金秋十月，稻香而蟹肥，河蟹刚捕上来时是青色的，到了饭桌上就变成了金秋的色泽，配上与时令相同的白米饭，再加上几道绿叶小菜，真是令人胃口大开。这河蟹壳稍稍凸起，蟹螯呈紫色，有拳头那么大，里面的肉一定不少。打开蟹盖，里面蟹膏堆积，仿佛白玉脂肪，又好像琥珀的碎屑，连接成了团状，品尝时觉得味道丰满，即便是山珍海味也难以与它相比。这一段文字让人看得垂涎欲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曾经觉得市场上买来的乳制品不够新鲜，竟然亲自养了一头奶牛，这样不光能喝到新鲜的牛奶，而且还可以做成奶茶、乳饼等乳制品。他自豪地说，粤中地区喜欢吃的人里面没有超过我的。在他的另一本专门写美食的书《老饕集》里面，他称自己自是老饕，遂为注物董狐。这董狐是个人名，他是春秋时期晋国一位著名的史官，专门记录历史事件。而张岱称自己是老饕，爱好美食，是专门为美食写历史的人，而他也确实无愧于这一称号。第二位是比张岱稍晚的李渔，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、美学家，字哲凡，号立翁，咱们小学生都很熟悉的《立翁对韵》就是他编写的。李渔通晓音律，不仅在小说、戏剧创作方面有很大的成就，尤其在戏曲理论方面更是有很深的造诣，被后人称之为东方的莎士比亚。而且他在饮食方面也有许多独到而精彩的见解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文字。这些文字主要集中在《闲情偶记》这本书中。在书中，他对于饮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，有种蔬菜，从简约，上真味， 主清淡，治油腻，降结眉，胜杀生，求食欲等八点。种蔬菜是指他认为蔬菜具有清洁、芳香、松脆的特点，我们不能忽视，要多吃蔬菜。从简约是指每餐只要一两个美食就行，不然吃不下，会给肠胃造成负担。上真味是要求食材新鲜纯粹，不加配料，尽量品尝食材本身的味道。主清淡是指口味要以清淡为宜，可使人神爽气清，少生病。这个饮食理念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烹调理论。我记得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五味令人口爽，意思就是说酸甜苦辣咸这类美食吃得多了，味觉就会丧失，所以吃得清淡是很好的。忌油腻是指如果吃得太油腻，那你可能要与肥胖症、冠心病、高血压打交道了，这一点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肯定。讲结眉也很好理解，就是指食材一定要先洗干净，这也与我们今天的食品卫生标准很相似。胜杀生是指厨师要有仁慈之心，能不杀生尽量不杀生，各种飞禽走兽要谨慎食用。记得孟子曾经说过君子远庖厨这句话，也是让人们要有不忍之心，不要多造杀孽，这很像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动物保护理念。求食欲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要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。有些所谓的美味吃起来可能嘴巴很舒服，但是对于身体确实没有什么营养，甚至是不好的，这类食物我们也要少吃或不吃。大家看，这么全面而深刻的美食观念是一般的美食家所难以做到的，更何况这些观念大多还很符合咱们现代美食的理论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要知道鲤鱼可是生活在几百年前的古人啊，和张岱一样，鲤鱼也非常精通吃蟹，对蟹情有独钟。他把每年农历的九十月份称为蟹秋，因为这时候的蟹最为肥美，青背白肚，金掌黄毛，膏黄之厚，肉质细嫩，真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的极品。到了这个时节，他会让家里人早早地备好大瓮米酒用来做醉蟹，甚至连家中专门为他做醉蟹的婢女也被他改名叫蟹奴，而他称自己为蟹仙。更好笑的是，他把用来买蟹的钱竟然称为买命钱，可见这位美食家正是视蟹如命。鲤鱼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他懂美食，而且还能够创造美食。我们知道在中国，北方以面食为主，南方以米饭为主，但是如果一个人光吃米饭或面食，不免有些单调乏味。鲤鱼当年可能也曾这么想过，所以他以文人的巧思和美食家的手段，创造出了五香面和八珍面，使一碗普通的米饭和面条经过复杂的加工，产生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味道，备受当时人们的欢迎。这两种面的做法被他详细记录在《闲情偶记》中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，说不定可以照样做出来呢。毕老师认为张岱和鲤鱼他们两位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，对美食的爱好也很相同，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。表面的口腹之欲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，那就是国家板荡，民生多艰，他们心智难伸，报国无门，只有饮鸡灵犬，寄情美食。所以说对他们两位而言，可能美食不仅是一种爱好，更是一种看似洒脱实则无奈的生活态度。他们是以美食来抵消现实带给他们的沉痛，让美食在他们灰色的人生长河中泛起点点光彩，使人生尚有美食这份温暖可依。 这一期的美食故事，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